查考的道理是觉醒啊、哦，觉醒。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哦，第一节，我们一定看到十一节啊、哦，看到谁？等于是第一段三十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第三节，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神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必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打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堂，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好，我们读到这里，下午想跟大家再进一步查考这一小段。我们早上有讲金牛犊事件，从三十二章啊，三十二章开始，以色列百姓拜偶像，也破坏了神跟以色列百姓的约，中间经过摩西的带导，所以在这一章有谈到摩西带导，就是十二节以后，十二节以后摩西第二次再带导，结论到三十四章，神原谅他们，又恢复立约，等于是更新了，已经被破坏的，神又把它重新重新等于是更新更新确认所以这个比较完整故事应该是用这三章为主。那我们今天下午要稍微谈三十三章的前面这一大段，金牛犊的事件并没有因为利未人的抉择把他们自己的一些亲人杀掉就从此结束，可能他们所杀掉的是一些主要的带头那些人物那摩西他也不希望其他的人误会说大家都没有事，所以他在跟百姓说他要到山上再去带祷求神赦免，就他要上去之前，神就告诉他神告诉他他可以带他的同胞到应许之地，但是神不会跟他同去。在三十二章最后，神是说派使者了，神派使者陪他们去。到了三十三章，进一步来说明， 神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到应许地，神也派使者，但是神不跟你们同去，神不跟你们同去。那个第三节，第三节想，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好像这个神的立场一步一步显明，在前面他比较含蓄，没有讲那么清楚，你们可以去，摩西你可以带他们上去，使者会跟你们去，一直没有讲神要不要跟他们同去。到了33章第3节讲，神不跟你们同去，直接讲神不跟我们同去，还是没有解决摩西的困扰，不跟我们同去，那神要不要跟我们去呢？他还不确定呢。所以到了12节以后，摩西继续祷告，他要确认神你同意跟我们去。所以差不多哈，如果你用问题的核心，神会不会同去来看33章，一开始神是表明神不同去的。到了33章的下半段，摩西再一次祷告，求神一定要同去，不然的话会成为笑话。那是他的祷告。那我今天下午不特别谈代祷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意思是逐渐的显明出来。在33章第3节那里就直接告诉摩西跟以色列人，神不同去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神同去在半路就把他们杀掉了。所以神以这个理由，神不跟他们同去。那我们看一个反应，第4节，神表明他这个意思以后，百姓的反应，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这里是百姓的反应，那表示说他们已经觉得事态严重了，在前面那一章好像还不觉得那么严重。金牛族事件刚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浑浑噩噩，还在山脚下，载歌载舞，围着金牛犊在那边下拜。他们还不知道神生气要把他们灭绝，所以那是以色列百姓的危机呢。如果我们稍微回过头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百姓不知道他们的危机，那很可悲。如果说今天教会不知道教会的危机，那很可悲啊。我们很多活动，但是不晓得说神有没有祝福，不知道，一直认为，一直误判神跟我们同在。结果到33章开始很清楚的透过了之前摩西的责备，摩西要老百姓的抉择选择，看是不是属神这一边还是另外一边，他们做一个抉择。抉择之后，神就告诉他们，我不跟你们同去了。所以那种严重性慢慢的凸显出来。那我们看老百姓有反应了，他们听到这个凶信就是坏消息了，神不跟他们同去，他们听到了开始担忧。所以我们刚读那个第4节，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悲哀是心里担忧，悲哀忧伤。那他们外在一个举动呢，把装饰拿下来，不再装扮自己，不再用装饰。这个装饰可能跟他们造金牛犊也有点关系，有些可能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所拿的金银财宝。那他们在造金牛犊，就是亚伦要他们把金饰交出来，所以很可能一部分类似的跟造金牛犊有关系。好，我们把偶像的事情先撇开一边，装饰通常就是美化自己。那现在他们把装饰拿下来，表示忧伤，因为神不同在，所以他们已经感受到，神不同在是一件问题呢。好，如果我们把这个神不同去的、神不同在的问题提出来做一个主题讨论，神同不同在？当初出埃及记第3章那里， 神选召摩西，要他到埃及救同胞，摩西就拿出一些理由啊，我不会讲话啊，哦，我有什么问题呀？神第一个给他保证，神跟你同在。哦，那个出埃及记三章五节开始，一连串的摩西好像推辞啊、借口啊、理由啊，不管怎么样形容，他所提出的几个问题，神回答的第一个确认，神跟你同在。所以这个主题哦，是当初神给摩西一个印证，以后真的神同在。出埃及的时候碰到法老王百般的阻挡，所以才有所谓的十大神迹，神同在，透过摩西彰显出来，其实是神的能力。如果不是神的同在，那神迹没办法出现，以色列百姓没办法出埃及。所以回过头去看神同在的这个问题，是摩西得到力量一个保证。那现在他带领他以色列同胞要进迦南地，要进迦南地，没有错。32章，神已经同意，好了，你们可以去。摩西，你带他们去，使者会带你们去，但是神不同在啊。他们体会，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呢，代志大条啊呢。哦，如果万事都具备，即使到了迦南地，神不同在，那有什么意义呀？你想我们的生活里面，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当中，你凡事顺利，外表兴旺，各方面都好，把神跟你同在的这个重点抽掉，有意义吗？拜神的人最根本重要的一个核心，重中之重，就是要神同在，对个人对教会都一样。现在以色列百姓感受到不对劲，神直接讲了，我不跟你们同去了，不同在啊。他们有紧张，这就是觉醒。我们慢慢早上从今年读事件慢慢看到这里比较清楚，老百姓觉醒，所以他们有动作，忧伤，透过外表的装饰。而且我们在第六节，我们看那个 第五节，第五节神讲完以后，最后神说，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第四节百姓先好像已经拿下来，第五节更确定神要他们把身上装饰拿下来，等于是悔改，为他们之前犯的错忧伤。所以神说，看你们肯不肯把装饰拿下来，然后神决定我要怎么样对待你们。如果还是只是虚假的好像悔改，外表的形式的，那可能结局还是很悲哀。所以神说，这个命令你们要身上的装饰拿下来，我可以参考知道现在应该怎么样带你们。好像说你有没有摘下装饰，差不多可以决定神要怎么样来对待他们。所以短短的一小段，那第六节以后就讲结果，以色列百姓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干净净，摘得干干净净。所以我们一直一直注意你这个圣经的描述的内容，一步一步的。如果第一步是神说一个主题出现，神不跟他们同在，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忧伤，第一个忧伤，忧伤是心理自责啊，我们犯错，我们软弱，背弃神，背逆神，不守道理，这个忧伤在信仰上来讲可以。可是你光是心里为自己忧伤懊悔还不够，神期待也要求你有外表的行动，所以至少简单的行动，摘下装饰。我们在信仰上讲，你说 如果对一个人的信仰出问题，你开始觉醒的时候，你要先为自己的处境啊，我怎么这么软弱？可是人很具惰性，很麻木不仁。你回想我们最熟的故事，新约那个浪，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浪子什么时候醒悟过来？他之前一直认为他很对的，他很聪明，他跟父亲要求产业，父亲还没死他就要有遗产，他拿了到外面去放荡。到后来他的财物被骗光了，生活出问题，去养猪，被当作雇工，肚子饿恨不得拿吃那个猪吃的猪食来饮用，受苦受难，才会大彻大悟，想到自己的父家，家里多富有，父亲多疼他，他都不当作一回事。所以他是在受苦难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可是光醒悟不够了，他要有行动，所以他一定要回家面对父亲。他已经想好碰到父亲他要怎么说，他要认错，至少他做到了。他回家还没认错，超过他想象的，慈爱的父亲在等他啊，跟他拥抱接纳他，超过他所想的，至少他醒悟有行动。那我们就看到人总是惰性，除非把你逼到没办法，不然你很难改过。那在这里也一样啊，以色列百姓之前在山下，西奈山下，他们还 不能体会摩西在山上刻苦进食，跟神见面，领受十诫，快要下山了，他们很难去体会。他们还批判看不起摩西，那个摩西不晓得怎么样。他们另外要造金牛体贴自己，不能去体会领导者的辛苦，也不能去体会神的慈爱。一直到摩西下山整个事情才显露出来。所以现在他们知道神不同在了，很清楚表达的时候，他们紧张忧伤。所以第三节开始他们开始忧伤，进入第四节把装饰拿掉，有具体的行动，一步一步。神也要求你们要把装饰拿掉当然这个装饰一般来讲人爱美，神给我们也是一种可以装饰啊等等，可是神不要我们随着世上的潮流。所以彼得前书他在讲装饰的时候，他讲不要我们要属灵的装饰，不要像在世上那些外表的装饰。有一节我想给大家参考一下，这次是诗篇九十六篇，这一节圣经是为了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道理后来去找到的，我就很高兴，至少 我个人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诗篇九十六篇第九节。九十六篇第九节，九六九了，九六九很好记啊。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神，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对拜神来讲，要以圣洁装饰来敬拜神，属灵的装饰啊。所以他已经是属灵装饰，不是透过外表。那我们今天有很多属灵装饰，敬虔也是啊。所以我想我们可能要进一步，除了彼得他讲不要以世上那种物质啦装饰品来装饰以外，我们更超越的进入属灵的装饰行列。有些人他虽然是属灵的，可是不好的东西，骄傲，骄傲，以骄傲来装饰自己。有些信徒，少数的工作人员也会用属灵的骄傲，我今天在教会的职务很高，不得了，属灵装饰，以这个来装饰自己，不是谦卑，它是一种败坏。所以神希望 以色列百姓在真的悔改的时候把装饰拿掉。那每个人的装饰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是物质不好的东西，有些人可能是属灵的骄傲或者成就来炫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难具体的指出一样就是哪一样。譬如说我们 要改变，你要把不好的东西戒掉，我们通常讲你要戒烟戒酒戒毒品，那这个以外呢就是因人而异嘛，你很难说穿一个固定东西，因为有些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你限制这一个他有别样的缺点所以你要把你自己认为能够让你漂亮的东西，你要学的把它拿掉，谦卑在神面前，以属灵装饰来敬拜自己，来敬拜神，来以敬虔的装饰荣耀神这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这里看到一个进步的过程。看回来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那个装饰你看短短的四五六三节他就谈到三次，他对这个装饰拿掉，还有神的要求，还有他们彻底的遵行，短短的表达表示说神还蛮在乎的，蛮在乎的。装饰从哪里来？如果以物质来讲，那就是属世的饰品，各种饰品可能可以凸显你的身份，可能也真的美化你的人生可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早上讲基督徒在哪里做盐做光，在世界，我们 在哪里，在万民之中做属神的选民国度，是在世界。所以周遭你今天发光是在这个世界，你周遭还没有信主人的周围。所以你可以把这里看作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当时把装饰拿掉，因为他们周遭很多外人，很多外人，所以他们还是不同于一般的民族，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分别。好，我们再接着看另外一段，第七节，三十三章第七节，这要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小小的一个主题，小小的东西。第七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为会幕，求问耶和华的。凡求问耶和华神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我这里讲会幕，第七节讲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那这个帐篷，这里称为会幕。这个会幕不是后来以色列百姓敬拜神、交通、侍奉的那个会幕，不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造会幕这里是先讲帐篷，讲帐篷。所以你注意那个第七节开始，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应该是发生这个金牛犊事件以后，他把一个帐篷放在营外面，以色列百姓都住在营内一个区域，那这个帐篷拿到外面，它暂时也称作会幕，其实讲穿的就是一个他祷告的地方还不是后来那个会幕里面有圣所、至圣所、金灯台什么的约柜，还不是那个，那个是在还没有制造，那个是在后面才制造，这里应该还没有。但是他在这里把这个帐篷称作会幕，简单讲代表一个他祷告的地方，跟神交通地方。为什么他要把这个帐篷放在你有几句话，你这个小地方你用词不要把它随便忽略掉，把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离他们的营房帐篷还是有一段距离，所以离营却远。为什么？ 因为目前他们所住的营区，即使是帐篷，他们所有人的营区都不干净，因为拜金牛犊的影响。虽然他们有利未人分别为圣制裁了，可是这整个大民族神本来准备灭绝掉的，因为金牛犊事件的影响，这个阴影整个变成笼罩在他们这个营，等于是这个区域不洁净。那他要拜神呢，他要弄一个离他们生活地方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距离啦，分别出来。你要拜神，你要祷告，你要超越突出来，你不可以混在里面。简单讲，透过位置的切割往前，那这个帐篷就是最先是他祷告，后面扩散环球问神的，所以他应该有影响力。有些人也想一样祷告，会跟他去，所以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祷告的地方。那你注意这个这里啊，真的很特别，我们不能说很有趣，就很特别。你看第七节讲，环球问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第八节，当摩西出营的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等到他进了会幕。第八节是讲会众的反应。我们在这里这一大段哦，这一大段没有看到摩西讲一段话，都没有。在前面三十二章，摩西看到百姓，看到亚伦，有跟他们讲一段话，有跟他们去要求应该怎么做。到了这里哈，这一小部分就是这个帐篷的这一段，摩西没有传达神的话，他用行动，而且是潜移默化的，好像以身作则，所以他没有讲一篇长篇大论，神怎么讲啊，你们要听啊，都没有，也没有一个宣告一个政策，都没有，他就单纯一个行动，他去那个会幕祷告。那圣经就紧接介绍还啊，求问神的，求问就是祷告了。所以这里讲还求问神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地点已经到营外跟着摩西了，因为本身摩西去祷告。那我们再看群众呢，群众每次当摩西到那个会幕去的时候，百姓都起立，好像不错哦，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个人帐篷门口站着看，奇怪了，摩西干嘛？好奇啊，他们没有行动，他们就站着看。你注意这圣经这样描述，所以我就姑且按照圣经表现所表达的，百姓就起来，个人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所以我们看摩西这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行动，他没有讲任何话。第九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第九节讲，当摩西进入会幕，云柱降下来。有很多学者猜测，因为这里有些细节没有交代那么清楚，神的云柱火柱如果跟百姓同在，表示神同在，所以当他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当他们要过红海，法老的追兵不是追上了吗？那些神的那些云柱火柱，他就绕到后头，代表神同在也看顾。不少学者认为，自从金牛犊事件，神说不同在以后，当然这里时间可能压缩的了， 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时间到底多长啊，可能神既然讲我不跟你们同在了，所以那个神同在的证据可能暂时消除了，没有云柱火柱可能不再降下来了，可能这样。那现在因为摩西去祷告，我们这里可能只是猜测，因为他本身写的有点含糊。当摩西去那个会幕祷告的时候，云柱又下来，代表说神跟他同在，至少对他个人神没有弃绝他个人，因为谁犯罪神 个人担当，对不对？那摩西他蛮超越的，他还替百姓 求赦免，所以神没有弃绝他，他也能够分别为圣，把那个会幕弄到前面跟群众分开，所以神也给他一个证据，云柱下来，表示说他去那里祷告这个举动神悦纳，神悦纳。好，后来我们根据前面所讲的，凡求告耶和华的人都进去，所以后来应该不止摩西一个人去那里祷告，应该会影响一些人学习或者效法摩西的举动。我们在这里要提出，当云柱下来以后，大家可能都看得到嘛，大家看得到，所以第十节看众人反应，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跟前面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前面只是站着，大家看看看看看，好奇呀，也没有任何举动啊。在这里看到云柱下来了，他们都站起来下拜，这是对神进步了。我们在这个过程，从摩西去祷告，后面有一些人会跟着去祷告的时候，会云柱下来看百姓的反应，本来只是看着看热闹，后来看云柱下来了，他们也会在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进步了。这是一种信仰的振作跟复兴。有一次啊，我负担一个教会啊，那时候我们教会普遍的现象还没有像，譬如说我们说早上十点，我们都平常会鼓励会前差不多半个小时，譬如说早上九点半，下午一点半会前大家祷告，这是鼓励啊，我们也是只是宣导鼓励这样子啊。我们现在的很多教会做得不错，譬如说爱心下午大概一点半，很多弟兄姐妹如果来的都会赶快来会前祷告。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左右，我负担一个教会，我鼓励他，因为那个教会哦，虽然一般来看不错，可是都没有会前祷告，而且每次都信徒的聚会都时间到了才赶着进场，这样能够算不迟到就不错了，赶上开始唱诗就很好了，所以鼓励他们。然后传道以身作则这样，可是我这样牧养那个教会三年哦，没办法带不动。三年以后还是下午一点半没办法有人来会前祷告，顶多是两点快到了会前唱诗，几个人勉强赶到这样祷告，超超几分钟很难。那我记得刚开始有一次我大概如果我注目的时候，我大概会半个小时在会前在会堂祷告。有一次我在会前祷告的时候，比如说下午一点半会前祷告，一下子觉得有人哦来我旁边，我想可能有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祷告，可是没有声音，可是感觉有人这样在我旁边。后来祷告一下子就睁开眼睛看是谁干嘛的，他就睁大眼睛看我一直祷告，我就很生气啊，我心里想祷告有什么好看的？他说祷告，传道祷告好好听哦，拜托，我祷告你说好好听，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下来祷告呢？你宁愿 坐在我旁边，也不跪下，就坐在旁边，从头到尾这样，嘿，看我祷告，就像这边一样。摩西到会幕去祷告，那些老百姓站起来，好像不错，好奇了，就好奇，没有进一步动作。好，就算他们尊敬好了，起立，领导者进入会幕祷告，他们没有跟进啊。摩西在这里没有讲一篇道理勉励，没有。这种教会兴旺的期待哦，不是靠一个口号、一个政策哦。我们下午一点半会前祷告，大家都乖乖的，都很投入，不会的，不可能。我们走遍了全省各大，尤其是那种大教会，有很多那种空档的地方，反而很多人逃避会前祷告。会堂有一部分祷告，有一些人躲着喝茶聊天，到时间到才进来。我们看到蛮多教会是这样子，所以它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它可能用鼓励的，好像滚雪球。所以领导者像摩西，他算领导者，他已经看到这个教会问这个信徒、这个会众问题这么大，神已经快不同在了，已经宣告不同在了，所以他很急切啊，他本身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也希望带领一些人，说有些人会跟着他，凡求告神的人跟着他去。可是一般的群众呢，只是站着看热闹。一直到他们看到云柱下来了，哎，神跟他讲话，他们才有触动他们的心了。所以我们在讲信仰的问题，不是靠一个口号、靠一个政策或者一个活动就让大家从心里整个振作起来，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希望神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在讲他的道理的时候，他很多工作，他讲，他归纳到 一个概念，他说他讲道不是靠他的学问，不是靠他的学问，他靠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新约230页，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强调神的能力了，圣灵的能力。其实保罗是一个蛮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口才很好，律法很熟，很热心传道，很热情。可是他在这里，他有一个结论，他讲道不是靠他的口才或者他的知识，他说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简单讲，我们更归纳更简单，靠圣灵，靠圣灵的帮助，能够显出神的大能。所以他也讲过，神拣选一些世上那些很人家肯瞧不起的那些人，反而透过那些人来行很多神的作为，那都是靠神的能力。因此我们今天应该有一种体认，靠神的大能力就是祷告。教会可以很多活动来帮助我们发展圣工，这个都好，但是你不要忽略一个最根本的核心的东西，靠圣灵的充满跟感动，这个很奇妙的，所以当摩西到会幕那边祷告的时候，圣经这样讲，神跟他说话，神跟他说话，突然间就插这一句话下来，神跟他说话。 还有我们再看回来出埃及记33章，11节也一样，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好像这一句话是单独硬插进来的，他也可以说一种补充说明，摩西跟神的关系，他跟神的关系很亲密，很亲密。所以我们在这一小段，就 就是会幕祷告这一段，我要理出一个结果，当作我们今天发展教会一个参考。我们今天 要突破很多困难跟阻碍，让教会更充满朝气，更多神的恩典跟神的同在。你不要忽略祷告的问题，而且它不是喊一个口号，今天所有的教会几乎都会喊口号，要祷告、要祷告这样、我在几个教会就听过已经正式宣导、礼拜六、会前几点到几点都会前祷告，还有晚上个人在家里祷告。老实讲，这种讲法很简单、有没有信徒听到以后都这样祷告呢？晚上十点十点半全家自己祷告，有没有？老实讲，我们摸自己良心、宣告的这些决策长子负责人自己家有没有？我看也不尽然、所以我们是愿意喊出一个政策，可是有没有落实我们就不再追究了。在这里呢，他根本不需要那些口号，他很实际的有祷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是这种简单、所以它是一个蛮细腻的突破。有人会用这一段、我看那个传道人 的一个宗教史，基督教传教史上 有人专门研究宗教复兴的教会复兴，他会用这一段来看，基本上我认同可以靠圣灵靠祷告你可以撑起很难突破的障碍，但是你要落实，而且像滚雪球，从少个人少数越来越大，变成群众，变成神的灵完全降下，它像滚雪球一样。我们希望神跟我们同在、那这一段一开始的前提是神表示不同在了，他们开始紧张，所以一个突破的模式。好，最后有讲到耶稣亚，这里我补充用耶稣亚的故事补充好的十一节、最后谈到耶稣亚不离开会幕。耶稣亚这个人很特殊，他这时候还没有很出名，他比较出名大概是、进入旷野以后那个征战、跟亚玛利人的战争、大概17章以后、但是他基本上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做摩西的助手，少年人年轻做助手、可能在职务上还没有排在很重要的地位，可是耶稣亚有一个特色，很忠心，很忠心。那在这里虽然还是只是这个简单的会幕，摩西如果离开的时候他会把耶稣亚留在那边，除了表达耶稣亚不随便离开神以外、有人认为，我觉得这个 解释可以参考了，就说、摩西随时待命，万一他离开、神有什么要交代，至少耶稣亚在那边等候命令，等候交代，这是参考了、因为没有写那么清楚，但是我觉得说我比较赞同耶稣亚的忠心，不随便离开，所以当摩西上山他就带耶稣亚，摩西最后 被吩咐上到绝顶，耶稣亚自己留在那边也是差不多一个星期独自面对等候，所以他很多地方 他是一个蛮长的时间的训练，很长时间的训练做助手，所以当摩西 离世以后他可以有办法承接领导的工作，因为 他做助手的训练很长、很长，也差不多40年，很长的训练、所以我们对耶稣亚的，其实我们今天刚好、今天早上知道、刚好读耶稣亚记，你们以后可以注意耶稣亚，耶稣亚、很特别很忠心，他也撑起他摩西离世以后，摩西是把以色列百姓带到迦南地的边界离开，他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征战这一段时间，耶稣亚记、所以他不负众望，他也撑起了后面这一段摩西没有完成的使命的事工、他带出来那一批人算不错、一直到他死后他同批同年同 那个时代的那些长辈领导者都不错，影响到后代。所以有人给耶稣雅的信仰做一个评语：深度的信仰，不轻多的信用。我们有时候看，有时候我看电视旅游节目，要有深度的旅游，我轻多的，你把它借过来也可以了。深度的信仰，深度的追求，耶稣就是深度的追求。祷告到会幕不离开，领受神的话绝对不怀疑，执行到底，跟随他的主人摩西尽忠到底，跟神也一样，他都是支持到最后。深度的信仰啊、哦！我要综合33章的这一小段，神本来给他们一个表示神不同在，虽然要达到目的没有错，摩西领导，神的使者领导，但是最大的遗憾，神不同在，这很可惜呀、啊。所以摩西他为这个很着急，他后面还有为这种事情祷告，确认神你一定要跟我们同在，不然天下人都笑，笑神你，笑我们，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为神的名，神的荣耀，他这样祷告，神一定要跟我们同在。他不为自己呀、啊，神说跟让你们去呀、啊，然后摩西，你的子孙取代他们，成为摩西国啊，他不要，这是他没有私心，真的爱这个群体，爱神。好，那我要把33章的第一段跟第二段做一个总和，等于是第一段。他们的环境本来说神不同在了，不跟他们同去，他们体会如果神不同在，其他都没有意思了，所以百姓着急，他们开始听到神不同在的时候开始忧伤，不再装饰自己，人民会担忧了，会觉醒了、啊、不振作不行了、啊，神要丢弃我们了、哦、所以他们觉醒，听神的话，把装饰拿掉。第二个，神没有那么斩钉截铁，就不要他们，就不要他们，神还是很有慈爱啊，只是这样表示。你看当他们悔改以后祷告以后，神还是接纳，但是至少神的慈爱，神的可亲近还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第三，摩西，摩西的尊荣，摩西没有私心，他也知道这种场合他该怎么做，好好祷告，要振作起全体，不是光喊口号，他必须先以身作则，所以他先去好好祷告，向滚雪球带领更多人，然后影响到全体都能够向神敬虔。最后约书亚是一个故事的补充，要有深度的追求跟敬虔，神会怜悯。我想我下午就讲这些，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时常警醒个人的信仰，还有教会的未来的希望，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很具体的啊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每次来到神的教会，我们心里就像彼得讲的，含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1章8节讲啊，每次来到神面前，来到圣所，心里都充满了含有神荣光的荣耀的大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啊。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道理，再来唱诗。